好，愿姐妹平安。那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那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哈，所以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看马太在这一段经文，或者说四本福音书三本最关福音当中都记载了有关耶稣受试探这件事啊，这件事，那可见这件事的重要性哈。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件事为什么这样的重要哈，耶稣受试探为什么这样的重要哈。那我们首先还是来把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请。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聚集在这里，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求你让我们伏伏在你的脚前，求你真的使用你的真理来改变我们这属肉体的生命，真的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我们真知道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遭遇各样的试探，但是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了那恶者的试探。我们今天里面也有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也能靠着这生命来胜过魔鬼的试探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夸这样的得胜。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肉体来战胜魔鬼撒旦，我们乃是真的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靠着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来抵挡魔鬼一切的攻击。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真的放下我们亚当里的生命，让我们高举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让这生命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让我们靠着这生命奔走这天上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主，再一次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使用，求你真的来借着这时间来向我们说话，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再是实心，乃是一颗肉心是一颗受教的心，也让我们真的借着真理能够活出真理不是只是明白着知识，乃是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你所告诉我们你的旨意。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之前花了一些时间来讲到耶稣施洗约翰的事工和耶稣受洗这两件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耶稣受试探这件事耶稣受试探这件事。那在三本福音书里面呢都记载了耶稣受试探，当然约翰福音里面没有特别记载耶稣受试探这件事在这三本福音书当然记载耶稣受试探是会有一些些的差别，等会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差别那不管如何，你就会发觉 耶稣受洗和耶稣受试探是耶稣整个天国事工正式开始之前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撒母耳福音书的作者都给我们看到这两件事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的之前呢，我们可以带着几个问题，带着几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来看这段经文。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特别记载受试探，为什么要特别记载受试探。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引用的经文都是生命记的。耶稣在抵挡魔鬼的攻击试探的时候，他引用了三段的经文，这三段的经文都是生命记当中的经文。我们知道旧约有很多书卷，对不对？为什么耶稣单单只引用生命记当中的经文呢？作者或者说神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去带着这个问题去思考。第三个就是这个试探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今天也会面临很多的试探，对不对？但是你也会发觉耶稣所受的试探有他的独特性在那里，有他的独特性在那里。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这种独特性和那种独特性和我们的连接，和我们的连接那所以我们要带着这几个问题来思想那首先就是为什么要特别记载受试探在我们来具体看这些试探的内容之前，我们要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受试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今天你不明白这个问题的话，你很多时候你没有真正明白神的福音，或者说神的救赎，或者说神在人类的整个人对人的计划当中，神想要达到的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首先我们来看耶稣与亚当的关系，我们一定要从耶稣与亚当的关系来讲到这件事，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去看到神起初的旨意是什么。而且在福音书马太福音里面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你明显的可以感觉到作者他是在拿耶稣和亚当做一个对比。为什么这么说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受试探是很简单的，只有一节经文说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对不对？很简单的一句话，没有具体展开这个内容。可能马可他觉得他的作者已经很清楚明白知道耶稣所受的试探是什么，所以他就没有展开。但是这里有一句话你要特别注意他 说到什么与野兽同在一处你可能会觉得说旷野里面嘛，肯定都是野兽了，不可能都是人，都是人是什么城市里面，对不对？你仔细去思想当时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处境是怎么样的，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当然这个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你去看路加福音就比较明显了。路加福音在耶稣受洗和耶稣受试探之间插入的是什么大段的家谱，是不是大段的家谱，耶稣在人看来是谁的儿子，然后走一直到最后是谁，讲到谁，亚当，亚当是谁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是不是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当在讲到耶稣受洗和耶稣受试探中间突然的插进了这个家谱，是你会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对不对？你会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但是当你再去看耶稣与亚当的这个对比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奇怪。路加就是要引出这样的一个耶稣的身份，而这个身份是和亚当当时神造他的时候的这个身份有一个对比有一个对比，或者说有一个预表在哪里。那保罗的书信里面就有更多的地方提到这个观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第45节 这里说到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显然这个末后的亚当是指到谁？指到耶稣基督，对不对？指到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是把这个首先的那个人亚当和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对比。而且你仔细去读那个哥林多前书，你就会发觉一件事哈，这里讲到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显然不是在讲到亚当犯罪以后，是不是？这是显然不是在讲到亚当犯罪以后，因为是在亚当犯罪之前，上帝造人的时候就说了嘛，创世纪的第二章造亚当的时候怎么说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名叫亚当。显然保罗所做的对比是拿耶稣和没有犯罪的亚当来做一个对比，没有犯罪的亚当来做一个对比。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这个对比从另外一个层面在这段经文里面展现出来，就是什么？受试探，是不是？亚当夏娃有没有受试探？有，对不对？耶稣有没有受试探？有。所以受试探这件事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受试探这件事变得这么重要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上帝对人的终极的旨意当中来看这样的一个原因哈。常常我们讲到末世论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的是一个什么？世界的末日，对不对？好，世界的末日。但是在这里你会发觉我们要看到的一件事，这个末世论是在讲到人，神造人的时候，神对人是有心意的，对不对？神对人是有一个目的的，而这个目的显然不是仅仅停留在亚当被造那个无罪的状态。这个我在以前讲到的时候也给弟兄姐妹分享过，人是有一个终极的目的的，这个目的是神给人设立的啊，是神给人设立的，而这个目的是和受试探是啊有关系的哈，有关系的哈。那这个目的我们从什么地方来看呢？我们从生命树来看这件事哈，我们从生命树来看，在伊甸园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特别提到的树有两棵，对不对？一棵是什么？分别善恶树，一棵是什么？生命树，对不对？但是神说的是什么？你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怎么样？你不能吃，对不对？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是不能吃的哈。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当你再去读启示录哈，启示录最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说什么？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一条河，是不是在河这边与那边有什么生命树？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你一开始你如果光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为什么要写生命树在这里，对不对？你可能摸不着头脑哈。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也有生命树，是不是？啊，那这个和前面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伊甸园里的生命树有什么关联呢？是不是？你再去读一节经文，就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七节，讲到七个教会的时候，第一个教会的最后一部分的内容说什么？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你在这里就发现一件事，这个生命树不是今天你只是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里面看到说，哇，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有一棵生命树，对不对？神在给我们的启示当中，在创世纪里面就有什么生命树了。所以神说要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赐给那些得胜的人来吃，这件事显然不是仅仅在世界的末了才发生的事，而是神在伊甸园里面已经有着 有什么？有这个心意了，否则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说伊甸园里面有一棵树，这棵树叫什么？生命树。这棵树叫生命树。所以神对亚当夏娃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在里面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在里面的。那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当马太福音里面说天国近了的时候，它其实另外有一个含义，就是在讲到什么？末世要来了。这个末世我刚才说了，不要去把它等同于这个世界的末日，好像有大灾难，就像美国的那些灾难片一样，我们不要把它等同于这个，不要把它等同于这个。这个世界的末日是指到神对人有一个更高的应许，就是要得一个荣耀得胜的生命。而这个荣耀得胜的生命是怎么得到的呢？在亚当没有犯罪之前，他怎么能得到这个生命？他胜过了蛇的试探，他就怎么样能得到这个生命。等会儿我们会再来讲以色列。以色列在旷野40年神在干什么？生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对不对？等会儿我们 来花时间来讲。所以在这里神对人有一个更高的应许，不是停留在亚当无罪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当中。亚当无罪的这个生命是什么？是会改变的，对不对？最终亚当犯罪堕落了，是不是？而神对人有一个荣耀得胜的生命的这样的更高的应许，神期望人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荣耀得胜的生命。亚当怎么样？失败了，是不是？以色列怎么样？也失败了，是不是？以色列看上去比亚当失败的更厉害哈，因为亚当记载的内容比较少，以色列整个历史整个旧约大部分都在讲什么？以色列是怎么失败的，很少讲，很少的篇幅是在讲他得胜的，是不是？而且在讲他得胜的这个篇幅里面都是讲他靠着谁？耶和华来得胜。好，所以整个旧约就是在讲这些事哈，整个旧约就是在讲这些事。亚当失败了，谁谁谁失败了，谁谁谁失败，以色列失败了，那人的出路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所以在这里马太或者福音书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耶稣借着胜过试探得着了这个应许的赏赐。这个本来是亚当要去面对的这件事啊，在上帝造人的最初的时候是亚当要去做，亚当怎么样？失败了。以色列怎么样？失败了。今天谁胜过了试探？耶稣，耶稣胜过了试探。而且在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的，说什么？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个是谁赐给我们吃的？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耶稣今天不仅仅是胜过了这个试探，得着了这个荣耀得胜的生命，而且他还可以将这个生命怎么样赐给那些信靠他的人。所以你现在知道这个试探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我们用一个图来看这件事会更直观一点。亚当被造的时候是什么？是无罪的，对不对？如果他胜过了试探，他就能够得着这个荣耀得胜的生命，是不是？但是事实是什么？没有胜过试探，所以人怎么样？堕落犯罪了。 好，那这条路现在这条路的走的方式还在不在？还在。但是人都怎么样？犯罪了，对不对？人都犯罪了哈。所以耶稣今天来，他要做两件事哈，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因为他是无罪的，他就可以通过胜过试探来得着这个荣耀得胜的生命，是不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一件事哈。好，那当他得着这个荣耀得胜的生命的时候，他还必须做第二件事，是什么？他怎么能够把这个荣耀得胜的生命给我们呢？ 他还要什么呀？胜过罪才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站在这里，我们今天是站在这里。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到达这里，我们需要有两件事达成。一件事就是胜过试探，另外一件事就是什么？去掉我们的罪，是不是？你没有达到这两件事，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荣耀得胜的生命。所以在耶稣他在传这个天国的福音之前，他首先要做一件事，就是借着通胜过试探得到这个荣耀得胜的生命。但这个不是他这个只是他天国事工的开始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而这个事工最重要指向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什么？要胜过罪。罪的问题不解决，光解决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所以在这里，耶稣，我们借着耶稣胜过试探和罪，然后得着了这个荣耀得胜的生命，是不是？荣耀得胜的生命。我故意这样的，按照这样的一个高低的这样的排列，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是这，神最终极的旨意是要我们得到这个，不是要我们回到这个。所以耶稣也不仅仅是只是除我们的罪，他一定要怎么样？胜过试探。他一定要胜过试探。所以胜过试探，受试探这件事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亚当失败了，因为旧约当中这么多的人物都失败了，因为以色列这个神所拣选的民族也失败了。今天我们唯有一个指望，就是那位得胜的耶稣基督。好，得胜的耶稣基督。好，然后我们要稍微再岔开来讲一讲哈。当我们拿耶稣与亚当来做对比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去轻看耶稣所成就的，因为耶稣和亚当的这个处境是完全不一样的。亚当被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世界怎么样？是没有罪的，对不对？但是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什么？一个有罪的世界，是不是？然后亚当被造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没有罪的，他还有一个帮助他的，神为他造的配偶就是夏娃，对不对？但是耶稣是什么？被圣灵引导到旷野独自一人，是不是？好，亚当他的任务比较简单，他只要怎么样？胜过试探就可以了。但是耶稣今天不仅仅是要胜过试探，或者说胜过试探只是他事工的最开始的部分。耶稣要做一件事，就是什么？要上十字架替我们的罪来担当我们的罪，来担当我们的罪。这个是耶稣与亚当的一个对比。我们从另外一个具体的耶稣受试探的这个内容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比。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比。当蛇引诱亚当，引诱夏娃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夏娃是怎么说的？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六节，第三章的第六节，于是与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你注意这里，第一个夏娃说什么？夏娃怎么认为的？这个果子怎么样？好做食物，对不对？你会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能吃的东西多吗？多，是不是？为什么偏偏夏娃说，哎，这个可以吃？明明是神说什么不可以吃的，对不对？明明是神说不可以吃的。然后他说什么？吃了这个就是什么呀？能使人有智慧啊，我可以像神一样有智慧啊，我不再需要神啊，我就是神啊，因为我有智慧了，是不是？好，另外一个他说什么？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哎，这个东西挺好看的，我很喜欢它，我想怎么样拥有它，是不是？等会我们在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个详细的对比。我们先停留在这里。 我们先停留在这里哈。那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三个试探的具体内容来看哈，耶稣所受的这个试探，好，耶稣所受的这个试探是什么？那我们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受试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引用这么多生命记当中的经文，为什么要引用这么多生命记当中的经文。当然生命记是一本很重要的经文，整个旧约可以说是以摩西五经以后的旧约，可以说历史书甚至是先知书的部分，很多都是以生命记作为一个总纲，作为一个总纲来展开的。所以你要好好去读懂旧约，你一定要先去读懂生命记，先去读懂生命记。那耶稣在这里引用的经文都是生命记，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去看耶稣引用的圣经是什么，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三节，第六章第十六节和第十三节。那第六章到第八章很多的内容都是在讲到什么，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受什么试探，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探嘛。所以在这里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特别引用了这三段的经文。你要知道耶稣受试探这一段的内容，显然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就耶稣一个人在那里，对不对？那门徒怎么知道的呢？耶稣告诉他的，只有这个可能性，对不对？那时候还没有呼召门徒，门徒也不在身边，好，门徒也不在身边。所以耶稣受试探这段的内容，显然是耶稣告诉门徒他的这些选召的门徒的，对不对？他是选召了门徒的，好。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他所使用的是这样的一些的经文哈，让我们看到耶稣其实是把自己和旧约的以色列做了一个对比哈。旧约的以色列做了一个对比哈。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三节讲到什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三节哈，第八章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然耶稣引用的是后面的半节的经文，对不对？但是前面的半节的经文在讲什么？在讲以色列人在旷野，你去读摩西五经，以色列人在旷野常常在那里抱怨的是什么？没东西吃，玛拿太干掉了，40年都吃玛拿。你想想哈，我给你每天都吃那个参蜜的薄饼哈，你吃一天蛮好吃的，甜甜的，第二天还可以吃两个礼拜，你试试看。你肯定说我要吃肉，就跟以色列人一样哈，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吃惯肉的人，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以色列人这神已经给你玛拿了，每天给你足够的量够你吃了，你为什么还在那里闹呢？是不是？你想象一下你就知道了哈，你想象一下你就知道了。所以神说的是什么？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你再看前面八章的二节哈，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是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三节哈。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十六节讲到的是一个有关试探的哈，有关试探的，在马撒的一个试探的事哈。那这个试探的具体内容呢，你可以去参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哈。而第六章的第十三节讲到的是什么？是你不可以随从别神，你只能敬拜耶和华哈，你只能敬拜耶和华哈。当耶稣在拿这几节经文来抵挡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你回去读这几节经文，它其实是由以色列人受试探的背景在那里的，以色列人受试探的背景在那里的。而且你会发觉耶稣在旷野是受试探的40天，对不对？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什么？40年。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旷野受试探40年？ 这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啊。因为民数记里面明明在讲什么，按你们窥探那地，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对不对？去了是40天，好，结果以色列人怎么样？不信。有10个探子报的是什么？恶消息。而我们是打不过的，那些人看我们像蚂蚱一样，你知道吗？啊，我们看他们觉得他们也看我像蚂蚱一样。所以当他们去那个40天啊，他们不信神赐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他们觉得他们没有能力能够战胜那些巨人，没有能力能够战胜那些巨人。所以在这里神有一个对他们的一个咒诅吧，可以这样说。而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与你们疏远了。其实埃及到迦南路不是很远的，埃及到迦南路不是很远的，40天肯定能走到，40天肯定能走到了。所以在这里哈，我们先不看具体的内容，我们就会发觉福音书的作者给我们看到的是有关耶稣和以色列的一个试探的对比。因为耶稣和亚当的这个对比，亚当受试探的那个章节内容是比较少的，对不对？只有第3章的那一点点的内容啊。但是以色列人受试探，他们在旷野干了什么事啊？我们可以读很久啊，可以读很久。民数记，你去读民数记就是很有趣的一本书啊，很有趣的一本书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另外的对比，前面我们讲到耶稣和亚当的对比，我们要解决的是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对不对？现在我们来看到耶稣和以色列的对比。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之前说过，以色列是预表的耶稣的，对不对？所以耶稣才是那一位真以色列，在这一段马太福音的这一段受试探的记载里面就显得更清楚一些，显得更清楚一些。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三个的试探，好，看这三个的试探，魔鬼到底是怎么来试探耶稣的。好，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的使命和他的身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思想我们今天面对魔鬼的试探，我们要怎么样去好处理这个很危急的状态。好，第一个试探是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好，第4章，好，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怎么样禁食了40天，对不对？40天没有吃东西啊。我们今天一顿没有吃哈，你可能就有点饿了，是不是？今天如果中午禁食祷告的话，好，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饿了，到下午晚上的时候。好，耶稣他的一个受试探的状态是什么？禁食了40天，没有吃什么东西。没有吃任何东西，而且这里描述什么？后来就饿了，他身体有这个需要了，对不对？身体有个这个需要了。好，这个时候魔鬼就来引诱他说，诶，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魔鬼在挑战一件什么事？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魔鬼其实是在挑战这件事，对不对？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食物吗？你说我又不是吃货，只要吃饱就可以了哈。是活下去吗？是满足我肉体的需要吗？常常魔鬼是借着这些来试探我们，借着这些事是来试探我们。好，到底是食物还是听从并顺服神的话呢？这里你耶稣需要做一个选择，对不对？面临这个试探的时候，他需要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显明了他生命当中，也显明了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把什么当做最重要的事情。你要知道，魔鬼来试探你，如果你里面是已经没有问题的，他的试探是看不到你里面的，对不对？他常常看的都是你的什么弱处，是吧？常常看的就是你需要被神炼净的地方， 需要被神炼净的地方。所以魔鬼在这里试探耶稣，我们先来看耶稣，他不是在诱惑耶稣来怀疑，诶，我是不是神的孩子。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表达的是说，诶，你他已好像魔鬼已经承认说你是神的儿子了，魔鬼已经承认是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在这里他试探的是什么？他在告诉耶稣说，哎，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使用这个儿子的什么权力呀、能力呀，对不对？难道你是神的儿子，神还让你饿肚子啊？难道你是神的儿子，神还不给你供应啊？魔鬼最可恶的，或者说最可恶的一个地方，他不是很明显的告诉你说，哎，你去做这件事，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是不好的。他常常是借着一些好像蛮好的事物，或者说好像合理的事物来引诱我们犯罪。在这里也是这样，是不是？他不是引诱耶稣说，哎，你看你都不是神的儿子，他是在告诉说，哎，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有权利吩咐这个石头变成什么饼，你有这个权利，你有这个能力，不用吩咐变成饼，你不是饿了吗？对不对？一个人肚子饿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的需要，是不是？啊，你神，你满足你正常的生理的需要有什么错呢？魔鬼常常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试探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要小心哈，魔鬼要做一件什么事？魔鬼要耶稣以违背神旨意的方式使用儿子的身份。没错，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个身份在那里，对不对？但是当你使用这个身份的任何的权利的时候，你首先要想到一件事，就是我这样去做有没有违背神的旨意。从耶稣的处境来看，神给他的旨意是什么？希伯来书里面写得很清楚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哈，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哈。神在基督身上有一个旨意，就是通过受苦来学习什么顺服哈，通过受苦来学习顺服哈。你如果再去看马太福音另外的一个地方的例子，就更明显了哈，就更明显了。马太福音第27章，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次我们也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对不对？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怎么说的？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看到吗？这里他怎么说的？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怎么样，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他们拿什么来攻击耶稣啊？哎，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呢？神为什么不把你从十字架上救下来呢？魔鬼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试探我们。哎，你不是神的儿女吗？神不是很爱你吗？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去看，我们再来看前面一点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6章第53节，当耶稣被捕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耶稣有这个权柄吗？有，是不是？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耶稣看重的是什么？神的旨意怎么样？神的旨意被什么成就，是不是？他不是看重我的需要被满足。旧约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以扫。以扫干了一件什么事啊？他喜欢出去打猎哈， 你知道打猎很消耗体力的，是不是？现在也不像过去的时候也不像现在，你在外面渴了你可以去买一瓶矿泉水，还有很多自动的贩卖机。在外面打猎可能很渴很饿，回到家里面，我们来看创世纪里面这段记载，真的很有趣。创世纪里面的记载第25章第29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你想想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每次那个体育课都排在那个上午的第三第四节课，你知道吗？一上完体育课就非常的累，连吃饭都不想去吃，很渴。好，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什么？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圣经没有记载到这里就结束了。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看清了他长子的名分。以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肉体的需要来看，他回来累昏了，想吃饼和汤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就是什么？神的应许，对不对？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是神的应许。而以扫看清的是什么？我的需要被满足，我肉体的需要需要被满足。当然在这里我们特别小心，神不是不供应我们肉体的需要。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你看马太福音里面怎么讲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没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对不对？人是有身体的，人活着当然需要怎么样，当然需要食物，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告诉他一件事，人活着不是仅仅靠这些吃的东西，你不要老是想念埃及的韭菜黄瓜，乃是靠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吃的是什么？玛拿，是不是？玛拿是什么？你从来没有见过玛拿，因为现在没有了，只有以色列人在旷野那段时间才有玛拿，是神给他们的什么供应？是神给他们的供应。而以色列人向往的是什么？吃肉，吃埃及的韭菜黄瓜。我最讨厌吃黄瓜和韭菜，想不通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想念那个韭菜黄瓜。所以在这里，魔鬼你的诡计就是什么？你是儿子嘛，你就有儿子享受的权利吗？你使用这个权利吗？没有错啊，你使用这个权利满足你的需要吗？是不是？但是耶稣要告诉他一件事，对，我有这个权利，但是我把这个权利放在什么？神的旨意之下。我愿意放弃这个权利，如果能成就什么？神的旨意。所以耶稣的回答，我们拿另外一处经文来看哈，在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里面哈，约翰福音的第4章哈，耶稣和撒玛利人的谈论里面哈，我们抓紧时间，约翰福音第4章第34节哈，耶稣这些门徒说，拉比请吃，给他一些东西吃。耶稣说什么？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我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呢？门徒还停留在那个肉体的食物，肉身的食物上，对不对？耶稣说什么？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就是耶稣的食物，这就是耶稣的食物。所以在这个第一个试探里面，魔鬼试探的是一个肉体的需要是不是要放在神的旨意之下。这个肉体的需要不一定是一个有关罪的事，你知道吗？肚子饿没有罪的，上帝造人，人就是会肚子饿，有这个吃饭的需要，对不对？这个是有关一个肉体的需要要放在神的旨意之下的试探。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试探哈，从殿顶上跳下来哈，从殿顶上跳下来哈。魔鬼是怎么试探耶稣的？这一次升级了哈，魔鬼的诡计升级了哈。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是这句话，对不对？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不要以为魔鬼也会使用圣经哈。”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很坏，他故意带他去什么地方？圣殿。你看圣殿啊，圣殿是什么？神住的地方，对不对？神在地上的住所，在神住的地方，你跳下去，神还不救你啊？你说我从那个什么伯特利或者什么蛋这些地方跳下去，说不定神太远，救不到。当然这是开玩笑。魔鬼说：“哎，在圣殿的上面，你从上面跳下去，神难道还不救你吗？”而且在这里他开始挑战耶稣儿子的身份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神肯定要怎么样救你的呀，是不是？今天耶稣是怎么样来确定自己儿子的身份，或者我们怎么样来确定自己儿子的身份？是用试探的方式吗？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用圣经里面说了，对不对？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他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借着十字架上的救恩，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相信我们有儿子的身份，不是我们来用试探的方式。你知道魔鬼他在做一件什么事吗？我们可以用一个很有趣的词来描述哈，叫操纵性的贿赂哈。行啊，你要我信你，对不对？行啊，我从这里跳下去，你把我拖住，我就信你。这什么意思？你要用我指定的方式来保护我，就在这个时候用我指定的方式来保护我，我就怎么样相信。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你说哎呀我信心不足，所以我要有一些凭据，是不是？常常我们会这样安慰自己哈。但是你去看福音书里面哈，有一个信心不足的人，他怎么说的？我信不足，求主来帮助。他没有说不是像四世纪里面羊毛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现在这说羊毛也挺苦悲的，是不是？他不是用这种试探神的方式哈。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求吗？可以。但是我们不是用一个神，你是小二，给我上三盘牛肉两壶白酒，我就相信你这个是饭店了，否则你开门叫有间客栈就是饭店的，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撒旦他试图告诉我们说，哎，你用试探神的方式来得到这个儿子身份的认定，他要我们用试探来代替什么？信靠。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这是什么？圣经里面明明写，你不要用圣经，你不要觉得说你用魔鬼，你用一段经文来告诉我，这就是上帝在向我说话。而且魔鬼显然在这里是错乱的引用了圣经，他引用的是什么？诗篇的第91篇。而诗篇第91篇通篇在讲什么事？在讲你要信靠你的神，不是在讲你要试探你的神，知道吗？所以这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有时候魔鬼有一个诡计，就是他会用好像是圣经的话或者是圣经的方式来告诉你说，哎，这是神说的。那在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哈，圣经的话之间绝对不会有矛盾和冲突的，如果有矛盾和冲突，一定是我们没有正确的解经，没有正确的去解经。所以耶稣的回应是什么？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是靠着什么？信心来到神面前的，是不是？ 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面怎么说的？我们很多都能背上，对不对？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所望之事的实底。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开始讲什么？他开始讲义子，对不对？他开始讲义子，从亚伯开始一直讲到旧约的结束。你仔细去读最后十一章最后两节啊，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这些人得着所应许的吗？在他们死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得着，对不对？还没有得着。好，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心不是眼见你就相信了，信心是什么？什么？你没有看见你就怎么样相信，这叫信心，这叫信心。好，所以信心并非是依靠眼见，好，并非是依靠眼见。那我当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回应呢？好，耶稣引用的是生命记的第六章的第十六节，对不对？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好，然后第十七节，特别注意第十七节，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你们不要去试探神，应该正确的去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是相信神的话，以至于顺服在他的话之下，是不是？顺服在他的话之下。好，这个是在撒旦对耶稣的第二个试探。哈，我们来看第三个试探。哈，第三个试探，第三个试探是在讲到一件另外一件事。哈，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魔鬼在做一件什么事？很有趣的哈，魔鬼给他看这世上万国的什么荣华，对不对？你看这个世界是这么样的好，是不是？世界是这么样的好，你只要来拜我，我就把世界给你了。你首先要明白一件事哈，魔鬼有权柄把世界给耶稣吗？没有权柄的，对不对？魔鬼是没有权柄的哈，魔鬼没有权柄把这个世界给耶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独特性在这里哈，耶稣今天到地上来，他要做一件事是什么事？建立神的国度，对不对？你看魔鬼就在那里引诱说，哎，你要建立神的国度，你看这些国不就在这里吗？你一拜我，我就把这些国都给你了，多简单呀。当他在这样讲的时候，他故意忽略了一件事是什么？你发觉没有？罪。他说，哎，你看这些国多荣华，是不是？他没有把说，哎，这些人类的世界里面都是什么罪显给耶稣看，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他故意这样的显给你看，是一个很荣华的东西。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很小心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看到的常常是这样的一个什么汽车的广告，你如果有小孩的话，告诉你说，哎，你上了这个什么东西，你的小孩就怎么样，有没有？我们常常就怎么样相信了。好，在这里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你不可以去上兴趣班，也不是说你不可以买汽车哈，而是告诉你说，这些广告给你一个虚假的权柄和一个好像能解决你所有事的一个偶像。所以权柄从什么地方来？是这些假神吗？这个假神不一定只指这个撒旦哈，我们看到撒旦我们知道肯定是假神，对不对？但这世上还有很多的假神，这些假神会说话告诉你说，哎，你只要来拜我，我就怎么样把你想要的给你，把你看见好的东西给你，是不是？所以权柄是从哪里而来？是从神而来，是不是？权柄是从神而来。好， 是耶稣到地上来，他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扩张神的国度，建立神的国度，但是不是用敬拜假神的方式。而魔鬼告诉我们什么？哎，你的目标不是这个吗？你现在只要来拜一拜我，这个目标就怎么样达成了，多简单呀，多简单呀，是不是？而且这背后还隐藏了一件事哈，耶稣是谁？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弥赛亚是王，对不对？当我们想到王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一种什么？权力的象征，对不对？权力的象征。但是当我们上次在讲耶稣受洗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弥赛亚王，他不仅仅是一个王，他还是一个什么？受苦的仆人，是不是？他到地上来，他要解决的一件事是什么？是除掉罪。现在魔鬼给他的引诱是什么？你不用上十字架，你就能什么？建立神的国度。这不是神的旨意，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哦，耶稣就回应他说什么？要单单的敬拜一位，这位是谁？就是耶和华神。而这个国度的扩张是借着什么？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借着说我拜一个假神，你知道吗？国度的扩张是借着顺服神的旨意。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耶稣他不仅是王，他也是什么？受苦的仆人，他也是受苦的仆人。好，我们讲了这么多，你就会发觉在这个耶稣所受的试探当中，有他的独特性，有他的身份，有他的事工，天国的事工的独特性在里面，但是仍然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这个讲到，我们常常讲到榜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世上有很多的榜样，是不是？我这里讲到的榜样不仅仅是一个榜样，要明白这件事。之前在讲其他的经文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这个榜样是依托在说，今天我里面有什么基督的生命，如果我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再多的榜样也不能使我发生什么改变，也不能使我发生改变。所以我们来看前面我们列的这些表格，前面我们列的这些表格，亚当、以色列、耶稣，我们前面讲到了，对不对？好，魔鬼的一个诡计常常是要让我们现在，好，我特别拿约翰一书的2:16，好，当然约翰一书的2:16不能完全对应到这个受试探的这个经文里面去，但是可以拿来作为我们今天怎么样面临试探的时候的一个经文，以及我们怎么样和耶稣受试探做连接。魔鬼今天第一个来试探我们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肉体的需要，可能是含有罪的部分，也有可能是一个正常的什么需要，生命的需要。而耶稣的回应是什么？是，这是我有需要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就是神旨意的什么成就，是比我肉体的需要更重要的，比我肉体的需要更重要的。好，第二个是一个有关身份的。亚当犯罪的时候，夏娃说什么？哎，这个果子吃了能使人有智慧，然后我就像什么神一样了，对不对？我就像神一样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常常试探神，说哎，我要回到埃及去，明明神已经把他从埃及怎么样救出来，不再是那个什么奴仆的身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去正视我们的身份是谁。魔鬼常常用这个方式来试探我们，我能想到的至少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会挑战你说，哎，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为什么你现在生病了神不医治你的？为什么你现在在困境当中神不帮助你的？是不是？ 这是一种身份，这是一种情况哈。刚才我们也特别讲到了哈，今天你怎么认定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说我在困境当中，神一定现在马上使我脱离困境，对不对？我相信神有使我脱离困境的能力，我也相信神是爱我的，但是我的智慧有限，我的认识有限，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时候是好的时机，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啊合适。所以很多时候魔鬼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挑战我们，来试探我们，让我们怀疑我们的身份的。还有一种就是说，哎，你看你不是上帝儿子吗？你怎么又犯罪了？这是另外一个途径的去挑战你的身份了。你要回答耶稣，你要回答魔鬼的是什么？对，我是上帝的儿子，他已经用宝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虽然我现在仍然会犯罪，但是我相信他有赦免之恩，我也努力怎么样不再去犯罪，而不是在那说，哎呀，是啊，我又犯罪了，我是不是不是神的儿子？上帝是不是不要我了？所以你需要持守的是什么？神的话语和基督已经怎么样成就的救恩。魔鬼是很狡诈的，他让你怀疑神的话语。所以当你开始怀疑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像夏娃去拿那个果子的时候是一回事。第三个是有关权柄的，有关权柄的。当夏娃拿去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说什么？哎呀，这个东西悦人的眼目。什么叫悦人的眼目？就是啊，这个东西很好看，我想怎么样拥有它，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生命当中所谓的眼目的情欲，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物质的世界有很多花花绿绿很吸引我们的东西，是不是？有的人喜欢电子产品，可能女生更多的喜欢一些什么化妆品，一些 fashion 的东西，是不是？好，这些东西吸引你的眼目吗？吸引的。你想要这些东西吗？想要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哈，是什么事？你想要这些东西的想法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不能说因为我想要这个东西，我就现在立刻马上要用这个东西。可能这个东西是神赐给你的，可能这个东西不是神赐给你的，是不是？你要把拥有一个事物的这个权柄交在上帝的手中，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拥有，你知道吗？这里在讲的一个权柄是在讲到说，神会给我们很多东西，但这神给我们的东西是按照他的权柄来给我们的。所以有的人可能富裕一些，有的人可能啊不是这么富裕，对不对？有的人家产多，有的人家产少，但是这不消除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和地位。所以那个拉撒路，对不对？新约里面的拉撒路哈，不是那个死掉的拉撒路哈，是那个举例子里面的拉撒路。拉撒路是个很穷的人，对不对？但是当他死了以后，他就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是不是？那几个财主呢，就在地狱的火里面，是不是？所以不是以这个地上你拥有多少来决定你在神面前你是谁。仍然，所以这三个试探哈，我们虽然是分开了来讲，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魔鬼是什么？是把它混在一起来试探我们的。混在一起来试探我们的。你可以拥有东西，这世上的东西，本来这个世界就是神给人去管理的，对不对？你要看守管理啊，治理全体的，对不对？但是神也有权柄给你多少，给他多少。有人5000两，有人2000两，有人1000两，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有一个试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好的东西，我们想拥有它，然后你会做什么事？拜假神，很简单的一件事哦。哎，你看那个房子很好，你想买下来，对不对？你可能就拜的是谁？钱，因为你没有钱你就买不到，是不是？ 还有刚才我说的很多的广告，家长都想小孩子学习成绩好，是不是？这个是无可厚非的。然后你看到很多广告说啊，你来我这个，尤其是那些有名的有牌子的那些补习机构哈，奥数的班哈，好，你来我这里，我保证你怎么样哈。我再说一次，我不是说你不可以上补习班哈，我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件事，就是你要把这一切交在神的手中，因为权柄在哪里？在神的手中，权柄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生命当中会遇到的各样的难处，以及魔鬼的试探，魔鬼的试探哈。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几点哈。第一个就是魔鬼的手段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他常常借用人的欲望，这个欲望可能是一个和罪相关的，也可能是一个你的正常的需要来试探人。这个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他就是借着好的东西来发动，这个就叫什么罪？这个或者说这个就是最可恶的地方。你看见路上有一个美女，你欣赏神造这个女人的美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但是当你看到这个美女，你就想说我要跟她去发生一些什么关系，这个就是什么罪，是不是？本来神造的一个美好的事物是很好的，但是呢因着罪怎么样，这件事物就变成一个很可恶的事物了，好像。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第二，魔鬼常常会甚至会用圣经来告诉我们一些事，他会说哎，这个不是圣经上这样教导你的吗？你要特别注意哈。当两节经文你觉得说哎，好像有矛盾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是我们解经有问题，因为圣经都是圣灵所启示的，对不对？是一位圣灵启示的，不是有十位圣灵一百位圣灵。我们如果今天看见一件事有三个见证人，可能写出来东西会有些矛盾，因为人的，你不要以为人的记忆是很可靠的。但是今天写圣经的是一位神，对不对？所以他不可能有内在的矛盾在那里。人即使是一个人前后可能也会有矛盾，但是神绝对不会有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一定要小心，看看我到底哪里有解经的问题，我到底哪里对圣经的认识还有问题。好，我们靠什么来抵挡魔鬼的试探？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不是？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耶稣已经什么样胜过了试探，而我们今天里面有的是怎么样的生命？就是那个胜过试探的耶稣的生命，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圣灵的引导。你会发觉马太福音在一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出生的时候是什么？因圣灵感孕，对不对？然后我们上次讲到受洗什么？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了耶稣身上。而耶稣受试探是什么？圣灵把耶稣带到了旷野，是不是？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意味着说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他其实圣灵与他什么同在的。所以今天我们抵挡魔鬼撒旦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圣灵的在我们里面工作。第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什么？神的话。耶稣怎么样抵挡魔鬼的试探？全部用的是什么？圣经的话。你千万不要拿这个世上的这些话去抵挡魔鬼的攻击，用神的话，在圣灵的引导下，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来抵挡魔鬼的试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三个试探，对不对？我们要特别注意，神的旨意真的是比我们的什么需要是更重要的。耶稣愿意把他的需要放在神的旨意，而且神的旨意或者说神的应许是我们今天身份认定的唯一标准。我今天怎么样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不是因为外面的这些东西，不是因为魔鬼的话，乃是因为神的应许和神的话，对不对？而今天我们的权柄，这个权柄可能是你在一个位置上的权柄，可能是你对某个事物的权柄，这个权柄来源于哪里？来源于神。所以你仍然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你不要觉得说这个是我的，连我们的小孩都不是我们的， 虽然你在他的生命的一个阶段里面，你对他有监管权，但是你仍然要把他交在神的手里。这个是常常我们做父母的很难去做到的一件事。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把这段经文交在神的手中，求神来帮助我们。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知道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吞噬，好吞噬那些可吞噬的人。所以神啊，我们唯有站在基督里，我们才是有保障的，我们才能够抵挡魔鬼撒旦一切的攻击和试探。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来求求一件事，真的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要偏离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心不要像那个小儿子一样浪荡在外面，让我们的心紧紧的跟随着你，让我们紧紧的站在基督里面，靠着基督已经得胜的生命来战胜魔鬼撒旦。真的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引导来真的是面对各样的试探。我们也真的求这些试探不要临到我们。就像你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说的，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当我们面临各样的试探的时候，我们是否能站立得住。我们不敢靠着我们自己夸口，我们唯有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夸口，说当我们站在你里面的时候，当我们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像在那个船上一样不怕任何的风浪。神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也真知道你做成的大事是什么。求你来帮助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了各样的患难，我们真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各样的困境当中，或是家庭的困境，或是身体的困境，或是其他的工作的困境。神啊，真的求你让这些弟兄姐妹在困境当中仍然有指望，这指望是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依靠，我们的立脚点唯有这一点，求你来帮助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